试探耶稣，啊，就是要从他的回答当中找出他的问题，找到他的把柄。那再来呢，跟随耶稣的人呢，也有一些人是有特别的需求的人啊，好比我们很了解的，很应该说大家所知道的，就是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对不对？他想说，他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的穗子，他就能够得痊愈，摸到他的衣服就可以了。然后还有那个被四个朋友抬来，对不对？然后把屋顶拆掉，坠下来的那个摊子啊。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把屋顶拆掉，也是因为许许多多人都拥挤住了，他们进不去啊。那当然跟随耶稣的人还有一些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那这些门徒呢，除了圣经里面记载的十二个使徒之外，还有记载的就是那个被两个两个拆派出去的，有的地方说七十人，有的地方说七十二人。那七十或七十二这个数字其实也有很奇妙的预表，因为那个时候的公会啊，也就是用由七十人或是七十二人组成的啊。那再来就是十二个门徒，那在这些门徒当中还有包含妇女跟隐藏的支持者，因为我们想要传道哈，其实一定是需要有这个财务上面的支持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无名的传道者以及无名的支持者。那当然跟随在耶稣身边的还有那些富有使命的使徒。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对耶稣，在耶稣身边的人呢，其实很多人都拥挤在耶稣身边，但是各自带着不同的动机跟需要啊。那前面讲对耶稣的好奇者呢，有的好奇者他后来真的认识神，有的好奇者就纯粹只是想要猎奇，想要看一些新鲜的这个玩意儿，对不对？啊，好比这个有一个对耶稣很好奇，后来得福的叫撒该嘛，对不对？他很好奇，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那因为他个子矮，他就爬到树上去，然后后来耶稣就叫他下来，然后今日要跟他就跟到他们家一起吃饭，哈。然后还有呢，一个对耶稣其实本来也是好奇的，就是一个这个公义的外邦人，就是尼哥底母。但有一个对耶稣一样很好奇，但纯粹就只是要找麻烦的，就是希律王安提帕。好，他的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人家把耶稣抓到希律王面前，他就对耶稣很好奇，就还要耶稣行个神迹给他看。啊，那耶稣有没有理他？就当然就没有理他啊。好，那你会看到耶稣在他的身边有很多不同的人群，而耶稣面对不同的人群，他所给的回应、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有些话是对群众说的，但是有些话是只对门徒说的。然后一样面对困难，比方说一样人带着困难到耶稣的面前，那其实耶稣面对群众跟面对门徒的态度也不一样。如果是群众的话，你反而会看到耶稣对他们有更多的怜悯跟恩慈，对不对？按人的角度来看了，对，就是哎呀，有什么需要耶稣就医治他，帮助他。但面对门徒呢？面对门徒，你会看到耶稣反而对他们的生命有更高的期待啊。所以你会发现哈，耶稣坐在门徒身上，就圣经记载啊，耶稣坐在门徒身上的，特别是十二个使徒身上的神迹多不多？不多。神迹都是坐在谁身上？那些群众。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们先把它放在心里啊。那我们能够发现，与耶稣越亲近的人，耶稣对他们内在生命的期许就越高。也就是与耶稣越亲近的人， 耶稣要给他们的是越好的还是越不好的？越好的。那好的是什么？好的就是在里面的，而不是在外面的。其实这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其实神透过耶稣基督显明他要工作在人身上，或是他要显的神迹，基本上最核心的都是在人的生命里面。 好，那我们知道在耶稣身边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好，那我们今天要带弟兄姐妹来问一个其实是蛮严肃的问题，就是那我在哪个群体？我们每个人可以想一下，我在哪个群体？我是那个富有使命的十二个使徒呢，还是我是跟在耶稣身边但是很忠心的要学习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我就是在耶稣基督身边的那些信徒？就虽然信，但是你知道信徒就有很多种吗？就是有的信徒，但我们比较不建议的就是平常跟耶稣也就没有什么关联，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拥挤一下还是甚至于我们是好奇者，我们只是想要吃饼得饱的人，甚至于我们到教会，我们只是要看这个教会或者这个信仰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哪一种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哪一种就一定不好，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历程。就好比老牧师，他起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把圣经读了两遍，然后旁边还写注解嘛，对不对？他那时候看圣经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对，就是因为老师母为他祷告，以及三不古时就找人来跟他传福音嘛，对不对？他就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他就要知道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讲的话呢，这个我还有别的话来辩驳你，让你没有办法回应我哈。那在那些阶段呢，老牧师看起来是成功了嘛，对吧？但最后上帝还是有办法得着他哈。好，那我们要知道我是哪一个群体那其实跟随耶稣有不同的群体，但是这些群体呢，大多数成为那个群体呢，请问是神定的还是人自己选的？是吗？是吗？你知道除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是耶稣彻夜祷告之后呼召的之外，然后并且呢，你会看到圣经讲到耶稣呼召那些门徒，他们都立刻就放下了他们手边的工作来跟随耶稣，对不对？不论他是税吏也好，不论他是渔夫也好，不论他是做什么的都好，他就立刻放下他的工作来跟随耶稣，表示耶稣彻夜祷告，然后耶稣已经知道他们是预备好的人。除此之外，其实门徒、信徒、群众，甚至于想寻隙陷害耶稣，其实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我们要思想，我有没有真的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有没有甚至于想要成为主的使徒？还是我觉得我就安于做一个信徒，需要的时候来拥挤耶稣一下就好？其实是你的选择哦。有没有人说我想做门徒，然后上帝说你不准？有没有？应该不会吧，对吧？有没有人跟神说，主我愿意做使徒，然后上帝说不，你不行？应该也不是吧。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门徒或是使徒，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领受要做门徒跟使徒的生命的熬炼，没有办法知道或是不明白这当中你的生命要被预备什么，而碰到困难跟挑战，我们就退缩，我们就怀疑，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主的门徒跟使徒你知道上帝的呼召，其实神呼召我们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但是不同的位置并不影响你是门徒还是使徒 ，amen 吗 ？amen 吗？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全职同工，我才叫做使徒，并不是说我就是单纯的在家里面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说我就是做很基层的工作，我就 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或是使徒。我们在这世上的角色，这个是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而神要的是透过我们的这些角色，在这当中我们的经历，成就于我们生命里面那一切宝贵的属神的、属基督的品质。而属神、属基督的品质，就是从做主的门徒而来的，对吧？而你要经历更深的操练跟熬练，或者是我常常讲嘛，你要有经历，就要有事情发生啊，对吧？你要让事情发生，你就要有事做啊。你天天躺在家里，说实话就不太会有事情发生嘛，对吧？那你成为主的使徒，上帝给你一个使命。你相信了，你领受了，你竭尽全力的去做，不论这个事情被你做成怎么样子，上帝他的心意是要透过这些万事万物成就你荣耀的生命。因为我再说一次哈，神呼召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上帝的工作的核心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从来不是要利用我们去成就了别人，然后我们被用完之后被丢弃，这从来都不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成为主的使徒，我们去领受上帝的呼召，你就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丰富，就会成为你生命里面与神之间关系的一点一滴的累积，它就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底气。你因为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就会非常的勇敢，你就会有信心啊！你知道这个世界都讲我们要有自信，自信，对不对？什么叫自信？你如果相信你自己，你永远不会有自信。真正的自信的源头是因为我相信那一位爱我的神，我跟随他，我看见他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以至于我能够相信靠我自己是不能的，但是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就凡事都能。只要所以是这样，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个功大哈，就是只要你敢叫我做，我就敢做。哦，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凡是人对我的呼唤或是环境，都是出于谁的？都是出于神的，都出于神的啊。哎，大家知道我在读博士班吗？好，我是被叫去的啊。对，那其实弟兄姐妹知道我很忙吗？知道。好，但是因为被叫，我心里想说，哦，好啊，你敢叫我读，怎么样？我就敢读啊。能怎么读？有很多种方法。我常常不好意思的说，我常常都是虚情假意的上课。不是我故意的，是因为有的时候上课时间我人在上海，有时候我在带营会，有的时候在办特会，有的时候在跟弟兄姊妹协谈，有时候在这样那样那样。然后我真的是常常，这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好像第一次来第二次上课，然后就刚好碰到那个弟兄会们要去屏东探望那个武蒙。然后我在高铁上就一路就开始上课，对不对？然后一面上课呢，然后坐我旁边的弟兄他就开始跟我分享，然后我要跟他分享，对不对？然后到了之后呢，还没结束，就是武蒙要把我们从那个因为高铁最多只有到高雄嘛，从高雄再到屏东。然后上了车之后，你知道车上很吵，我就戴一个耳朵，然后车上那些弟兄们就哎呀很开心的聊聊聊，我一面听他们聊，一面跟他们回话，然后一面听那个，我只在听有没有 cue 到我而已，以及他们现在在干嘛。好，但终究我还是把两科修完了， 啊。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你在耶稣基督身边的群体当中，你觉得你现在处在什么群体？这其实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啊。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人是有很强烈的惰性的，对不对？人面对自己的身体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哦，这个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人很容易接受自己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对吧？只要没有出大事，我们就当作他怎么样？没事。然后一直要到出了大事之后，我们才要认真的来调整我们本来就知道有问题的生活方式，对吧？这是人的惰性。那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惰性是这样，那对于属灵会不会有惰性？你的灵性会不会有惰性？更有惰性啊！其实人更容易安于自己属灵生命的亚健康状态。你只要没有痛苦到活不下去，你都觉得还好。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看着他已经觉得，哎呀，你这个状况其实不太好，但问他都觉得，哎，我还好。那到底是我们误会了，还是他误会了？其实当事人误会的机会比较高。为什么？因为人其实首先要就是说正确的看见自己生命的状态，这已经需要生命相当的成熟度。第二个是人很容易有惰性，人很容易安于一个属灵状况不太好的状态，就是属灵生命的亚健康。那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呢，就是这个老牧师的那句话叫行善无力，然后怎么样，作恶无胆，你就活得很没趣。然后我跟你说，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慢慢的就会让你走向忧郁，因为你没有奋斗的目标，你也没有力量，你会觉得事情越来越无聊啊。所以你觉得人生无聊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如果有的话，那其实要就是要认真的去处理，去面对它啊。所以人内心许多难以逆转的疾病，其实都是对自己内在状态长期的轻忽所造成的啊。但是对于自己内在状态的处境啊，我们真正需要注意需要处理的，其实不是去专注于我有多少的委屈，受了多少的伤害，而是专注于认识自己内心的现状跟困境，专注于处理自己的问题。好比说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受伤了，比方说可能真的是别人也有问题，但我们也有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我们都专注在什么事？专注在别人的问题上。但是你专注在别人的问题上，你不断的去证明都是别人的错，对于你的心理健康有没有帮助？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啊。就跟这个讲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要找有正能量的人嘛，对不对？你不要找另外一个比你更悲惨的，两个人越讲讲一讲就相约去跳楼了。这种事情其实蛮常发生的，这个不能够等闲视之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真的要处理的话，我们要专心的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先不要管别人，你不需要去检讨别人的责任，而是去处理这些事情对你造成的影响，然后你该怎么去面对它。你该悔改就要悔改，该调整就调整，该求神安慰你就求神安慰你，该饶恕就饶恕。我们要专心的面对上帝的心意，专心的信靠倚靠神，专心的在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些事情上。而当我们专心的去处理我们的内在生命的时刻，往往我们所需要的安慰跟医治 就藏在我们处理自己内在生命的这条路径里面。人都想要寻找生命的答案，人都想要寻找自我的定位，人都想要得着身心灵的医治。但是许多时候人找错路，用错方法，所以终其一生他就在旷野里面绕行。真正让自己生命能够得着医治的，其实就是放下这一切的缠累，专心的往前走。那你知道，我们如果真的想活好，仅仅做一个信徒，或者是有事情再来拥挤耶稣是不够的，对吧？我们有没有要跟随耶稣的心智？我们有没有要成为完全人的心智？我想在何塞纳教会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成为完全人是神给每一个爱他的人的呼召，对吧？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要成为完全人，那我们就必然要成为主的门徒，甚至于是成为主的使徒。而前面也讲，成为主的门徒跟使徒并不拘泥于形式，乃在于生命真正的跟随。所以与其困惑于，哎呀，上帝到底有没有呼召我啊，有没有从天上赐下话来啊，有没有闪电打雷啊，有没有二十个人告诉你说主要用你，或者是安于现状，犹豫自己到底要怎么样跟随神，不如诚实的面对现状，认识自己此时在哪一个群体，省察自己没有办法前进的原因，然后要啊，请注意一件事情，要你要成为哪一个群体，立定心志跟神要。好，我在这里讲一个很小的故事，就是在老牧师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以林教会那时候办特会，那有一个外国牧师，其实我根本忘记他是谁了，但是他经过我跟宗正啊，那个外国牧师就跟当时那个柯牧师说，这两个兄弟有一个上帝要用他。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到老师母在讲这件事，然后我很想被神用啊，我就去问老师母，我就很三八的跑去问老师母说他讲的是谁。就老师母说不太确定耶，好像说的是中正啊，哦，我好伤心哦，真的，在我十一二岁那幼小的心灵，我超伤心的。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我后来做了一个决定，我跟上帝说，好了，我管你要不要用我，反正我要给你用啊。所以说实在话哈，我现在当然相信上帝起头就有拣选嘛，对不对？但说实在，我心里面其实不太在意上帝当初到底有没有验证我。那上帝也透过老师们祷告给我的名字叫大卫，大家知道大卫就是那个，不是，就是那个在旷野哈，都被人家忘记的那个撒母耳要来高那个王，对不对？他的七个哥哥每个都高大威猛，我刚好也长得不太高大威猛，但我也容貌算俊美嘛，对不对？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哈。那OK 对吧？但我要啊，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今日这个情况啊。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会跟大家分享，你不要去在意你觉得上帝有没有呼召你，神已经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女，对吧？神已经呼召你，拣选你在他的家中，神已经呼召你，给你一个与他同坐宝座的一个呼唤，只要你愿意，上帝会为你预备一切你所需要的生命的功课，让你够得上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位分。如果你要，你就会有。 那再多的牧师为你祷告说，哎呀，神大能的仆人使女啊，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都不要，你都不动，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不会，不会发生，不会发生。哦，那当然，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牧师为我祷告啦，有一段时间祷告太多了，我都记不得他们祷告些什么。我说的是真的，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你要我们要省察自己现在处在什么状态，要省察自己让自己没有办法前进的原因，要思想我要成为耶稣身边群体的哪一个群体，然后你要认真的去要，然后你要知道要成为一个群体，你所会面对的功课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是要付代价的哦。为什么要付代价？因为你的生命要成长，要宽阔，要有智慧，要有爱心，要有包容力，要有恩慈怜悯，这一些品格要不要付代价？要。你要成为一个能够很容易去饶恕人的人，你怎么练啊？要很多人得罪你啊，你要有机会练习饶恕啊，对不对？你要成为一个百折不挠的人，要怎么练？你要有百折啊，你要常常受挫折啊。所以圣经给这个弥赛亚，给耶稣在以赛亚书 的描述是什么？常经忧患，常经忧患啊。基督徒的人生哈，会很奇妙的，就是你从远一点看，都觉得哇超棒的，一路都在上升；你从近一点看，就发现哇，其实不是那么好玩。好，因为都有很多的挑战啊。但是，就是像老牧师也常常跟我们讲，我们每一次去宣教的时候，他都说过程一定会有波折，结果必然怎么样，很美好啊。像我们两三年前嘛，就是我们有一次跟从上海，就是跟淑娟姐、跟方琦、跟依宁，还带着晨晨，晨晨那时候才一岁多吧，好去威海那边服侍。然后我们说，我们这个宣教队伍是什么？老弱残病，老弱妇病残。啊，大家知道谁占老嘛？对不对？那我应该算占弱，对不对？然后方琦算占父，然后依宁算占病啊，不是算如啦，如啊，依宁算那个残，对，然后晨晨算那个如，对不对？很小。那我们这个宣教队本身就已经很刺激了，上帝应该要很保守我们，对不对？结果我们在飞机上等了三个小时啊，然后到了威海已经十二点了，没有车子载我们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就是他们就叫车叫不到，没有人要来啊。威海不是上海啊，没有人要来。结果后，而且我们五个啊，通常都超载嘛，还有一堆行李。结果上帝真的为我们预备一个很有意思的司机，就是真的愿意载我们五个。然后反正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一个抱娃，然后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个行李，然后还有娃娃车，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很开心的就到威海啊。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很美好嘛，很奇妙啊。但是在当下真的想，哇，是不是真的要在这个小小的机场待一夜啊？好 ，OK， 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要除去影响自己跟随神、影响自己生命成长的负面因素，我们要让真理圣灵的种子能够有好的成长环境。啊，这个是比追求恩赐能力更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建立好生命成长更新的道路跟习惯，恩赐跟能力才能够正确的被我们所使用。啊，其实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真正需要留意的不是怎么样子加快他成长，而是怎么样子为他预备好的环境。你如果 很加快，想要加快属灵生命成长，这个叫揠苗助长嘛，对吧？但你属灵生命都不长，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为它预备好的环境。首先第一个要省察我的心是不是好土，我的心是不是软的，我是不是一个愿意接受主的道，愿意改变，愿意调整更新的人。第二个要思想，就是那个例子，大家知道吗？我有没有太多属事的，有没有荆棘长起来会把它挤住，我有没有各种各样没有办法让真道生长的问题跟困难，我有没有不好的生活习惯，我有没有缠累我的罪，我知道我应该要调整的。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把这些除掉，把我们的生命预备好，然后你就安安心心的跟随上帝的带领，你就会进入到天国属灵生命保证班。好，那再来我们才要进入到那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更新调整，或是我们要去省察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要来看耶稣问门徒哪些问题。好，那我从圣经里面找到耶稣问门徒问了七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耶稣问那两个从施洗约翰转过来跟从他的人，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这个应该大家很熟了哈，就是有一个是安德烈，但另外一个约翰是不确定，只是那个神学家推断应该是约翰。那他们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然后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经过，就说看哪，神的羔羊，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转过来跟耶稣，但这次跟之后又跑回去，然后后来又跟，所以他们有这个一些过程。那第二个问题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问人说我是谁，然后十五节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在以色列北边靠近黑门山，我应该有地图吧，太小了，大家看到北方。那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那边呢，那边有很多的大石头是雕刻着许多的偶像的，所以后面当彼得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反过来告诉彼得说，他告诉西门说你要叫彼得，对不对？然后教会要建造在磐石上。所以 有一派的神学家是认为，因为那个时候是大石头刻雕刻的偶像，所以耶稣是指着那些磐石说教会是要建造在磐石上。当然也有一语双关啦，因为这个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好，再来呢，马可福音四章四十节，当门徒在加利利海上遇见风浪，他们去叫醒在睡觉的耶稣，然后耶稣平静风和海之后，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这个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请求耶稣让他们坐在他的左右边，然后耶稣问他们，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讲义有告诉我们，这是表达与主同坐宝座就要能喝主的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耶稣问门徒，你们也要去吗。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这是因为当时犹太人议论耶稣，耶稣说，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耶稣就再说明他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意思。但不说明还好，一说明呢就更难让人接受，因为一说明就说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然后有很多人就退去，就离去，就不跟了。那耶稣问这些十二个门徒说，那你们也要走吗。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那是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个我们很熟悉哈，那我们晓得这是耶稣三次，就是对应彼得三次不认主，等于也是给彼得三次的一个恢复跟医治。那一方面也表达 要做神的牧人，需要真正爱主比这些更多。因为第一次问的时候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这些是哪些？彼得是个渔夫嘛，而且根据了解应该是个蛮高段的渔夫啊。那这就预表我们爱神有没有比这世上所有的一切更多。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我们到教会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跟随主这么长的时间，什么时候你觉得上帝会问你这个问题？啊，当你跟随主了一段时间，然后你碰到一些环境，如果我们还来问上帝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事情？那可能主就会反过来问你说，某某某啊，你还不认识我吗？你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吗？好，那这是七个耶稣给门徒的问题，而这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去思想面对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很多事情，也能够帮助我们快跑跟随主。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问题来去思想。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什么？这其实就是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信主？为什么要跟随主？我们跟随主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要什么啊！因为前面讲到，在耶稣身边的人，涌出他的人很多，对不对？但是真正能够成为门徒或成为使徒的确实不多。我们跟随主不要迷迷糊糊，你要知道这个道里面是什么，这个道有什么，这个道要带领我们去哪里，进到什么地步。我们要去认识这件事。神是按着我们的信为我们成就，对吧？我们若不求就得不着，但我们如果求的层次低，所得的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价值跟益处。好，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最容易跟上帝祷告是什么？凡事都顺利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做生意的就要赚钱嘛，对不对？然后儿女读书就要成绩好嘛，然后最好每个都活到95岁嘛。好，如果上帝都照你的，你都顺顺利利，然后呢？然后呢？该去哪里还是是不是还是要去哪里？然后呢？世上的人如果经历这一生，他会觉得虚空的虚空，对吧？如果神按照我们要的这些事物给我们，你会不会觉得虚空的虚空？好，其实有很多的逻辑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给你，与你没有关系，好，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富二代，变成整天就是啊，你知道网络上有很多那种嘛，什么某富二代的一天，对不对？什么10点11点起来，悠悠慢慢的做个早餐，然后做一下运动，去健身房，然后下午跟闺蜜跟朋友去吃个下午茶，然后晚上去酒吧，然后回到家再刷个剧，然后搞到1、2点睡觉，然后第二天再11点起来。这个日子给你过3年好不好？我想着就头皮发麻了。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如果我们求的层次低，那其实 没有什么益处跟价值。如果我们有智慧，要神真正要给我们的就是生命的荣耀，那往往连我们没有求的神也会给我们啊。为什么呢？因为更高层次的事物往往包含但不限于低层次的事物，对吧？对吧？那个真正有钱的企业家从来不是为了要赚钱啊，你相信我，对吧？他们是梦想家，他们做各样各种各样的试验，然后他们可以变得这个很有钱。但说实话，他们能够有那么多钱，这个一个人一个晚上能够睡几张床？对不对？你有二十个房间，二十个房间都有顶级的床，然后你给自己调闹钟，每二十分钟换一张床，你那晚上能不能睡？没有办法睡嘛，没有办法睡。好，好，那么再来，我们要问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你而言是谁？我们知道要跟随主，也要认识耶稣是谁。而这个认识有一个前提，要真的认识耶稣是谁，你要认定。你要认定，箴言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认识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认定是让关系以及这个认识能够开始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我们期待神指引我们的路，那我们得有一个前提，叫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怎么样都要认定他。我们如果就是模模糊糊哈，有的按自己的，有的又要上帝告诉我们，那就算上帝告诉你，你也没有办法正确的得着神给你带领的恩典跟益处啊。所以圣经很清楚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叫做，或者说上帝很在意两件事，一个叫不专心，一个叫掺杂啊。你如果看旧约哈，那个什么生命记啦，或者是那个出埃及记后段，对，就是讲到圣殿的那些器物或者是那些布啊怎么样的做，你常会看到两个字叫做不可掺杂，不可以掺杂，要纯粹，要纯粹。所以跟随神，如果我们掺杂这个观念那个观念，这个习惯那个习惯，这个说法那个说法，那我们的进程就会被我们的掺杂所拖累。上帝就要用很多的方式让你愿意放下这个观念，愿意放下这个习惯，愿意放下这个想法，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啊。所以不要掺杂，掺杂是让自己进步很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那我们经历神的作为，就要在真道上站稳。当然我们对真道的认识一开始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认定神开始。我们认定他是神，认定他的话是真理，我们有这个认定，才有机会让道理变成我的经历，再变成我的生命啊。那有这样的认定，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能够做到的。我们看到十二个门徒虽然跟在耶稣的身边，但是他要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还是需要有从父神来的启示啊。那我们要认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有机会学习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有确据。好，那再给大家这个几个资料哈。在圣经当中，耶稣说他自己是 第一个，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是复活与生命。”因为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好，都在约翰福音里面。那约翰福音其实讲述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所以这些是从神性，是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好，那再来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耶稣问门徒，你们的信心在哪里？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大家很熟嘛，哈，就是门徒那个在加利利海上遭遇风浪，然后海都淹到船里，然后快要沉没，然后门徒就去叫醒耶稣。那当然类比我们自己，就是那当我们的生命遇到风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好，那这里我们先来看那一段经文哈，就是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这一段，有几个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首先是门徒遇到风浪是因为顺服耶稣的话，因为耶稣叫他们过到那里，过到 那里是哪里？后面告诉我们是格拉森人的地方啊，或是这个 加大拉、啊、都是同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有一个地方记载是遇到两个被鬼附的人，然后这边然后路加福音是记载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是这个啊格拉森人的鬼，后来这个鬼就入猪群嘛。好，那其实这没有矛盾哈，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有的可能是讲述他在当时他觉得具有代表性的那个人。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不需要被这个到底是两个人还一个人，然后就来质疑圣经的这个可信度。好 OK， 那我们看到他们是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却在海上遇到风浪，这个会不会跟我们以为遵行主的命令就应该一帆风顺的刻板印象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哎，出于神的旨意，神就会为我们开门，会为我们开路，所以你就等在那里，你就等一条康庄大道，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然后我跟你说，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不是这样。啊，一开始会是这样，到后来就常常不是这样。啊，因为神要对你对我们说的话，要处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方法跟状态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好，那么这些门徒他们遵行神的旨意，那却碰到了风浪，但我们看到后面就是让神的荣耀显明，让遵行神旨意的人信心得坚固。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些他最亲近的门徒要求是不一样的，耶稣要他们更有信心，对不对？那耶稣把就门徒来叫醒耶稣这件事情本身有没有问题？本身有没有问题？还是有人觉得他们应该自己斥责风和海？耶稣说他们没有信心是说什么？说你们干嘛叫我，自己搞定就好了，岂不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吗？耶稣到底在对在说什么啊？门徒叫醒耶稣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在于门徒们非常的惧怕，门徒们非常的惧怕。好，那为什么耶稣会对这件事情这么介意呢？ 因为这些门徒将来要面对的问题跟挑战比这个事件大还是小？大。甚至于在当之后，他们连耶稣的肉身都不会在他们的身边，对吧？那耶稣在他们旁边，他们尚且怕成这个样子，那如果不在的时候呢？好，那要怎么样子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能够得胜？所以耶稣提醒他们要有真实的信心。那对我们而言，当我们因为顺服主而面临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惧怕。就环境而言，我们就全然的交给主，因为主掌权，连风和海都会听他的。但是就生命而言，我们要唤醒，要叫醒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基督的生命来面对一切。当你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碰到风浪的时候，不要用属肉体以及地上的智慧去面对，要以基督真理的圣灵，以这样的生命来去面对，来去平静你心中的风和浪，等待环境的转变跟更新。好，所以外在的环境交托给主，但你要唤醒的是你里面的基督，你要叫醒他。好，那再来耶稣问的那个问题，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喝的杯是什么杯？苦杯是苦杯最苦的是什么？上十字架最苦的点在哪里？其实对人而言，最大的苦跟困难叫做为这无辜受害，为义受逼迫，为爱为害你的人，为你的仇敌来预备自己成为挽回祭，这对人性是最大的困难跟挑战。好，耶稣喝的杯是为义受逼迫的杯，是为人的罪成为赎罪祭的杯，是不为自己的益处所而求的杯，是因为爱而受苦的杯。那耶稣回告诉他，问他们这个问题，是让他们知道要与主同坐宝座，要能够喝主的杯，喝这些杯是必要的条件，这是基督生命的品质。那当然我们能够承受多大的事，那个是我们的身量啊。那虽然这样说，大家也不用害怕哈，因为重点在于能还是不能，没有必要，上帝不会让你一辈子都在喝这个杯啊。但是你是能还是不能呢？所以上帝有时候会让一些事情发生，来让我们测试一下，知道自己能喝还是不能喝。那么当事情来了，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跟敏锐度，知道好，这个是上帝来的送来的小考来了。对，上帝常常就是冷不防的就给你一个小考，那我们自己要去意识到，我面对这些事情我考得怎么样，考得好感谢神，发现还有问题那就怎么样，就要调整。 好，那再来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耶稣告诉这些人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身肉体是无益的，然后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么听耶稣说这些后，门徒就多有退去的。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忘记跟谁在餐厅里面就讲到那个 要与主同钉十字架，要死啊。然后讲的那个声音稍微大了一点，然后旁边真的有那个旁边的人就这样子看着我，要死，要死透，你就是没死透，要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旁边人看，你在讲些什么啊？那些人的反应可能就很直觉的反映了当时犹太人听耶稣讲这些话的反应。好，当然还有更深的意义啦，就是犹太人文化上的困难点我们今天先不谈，但是听到耶稣说这些话造成这些门徒退去的关键的原因是门徒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耶稣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往往指的是属灵永恒的事物，而门徒还是以今生的事物来理解耶稣的话。其实不只是那些退去的门徒是这样，那些没有退去的包含那些使徒，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们仍然常常把耶稣的话理解为今生的话。所以耶稣说他要做王，他们许多人期待什么？期待要推翻罗马政权吗？对，所以我们要晓得跟耶稣的门徒里面还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他是激进派的，对不对？然后一般神学家也认为其实犹大卖耶稣也是要逼耶稣揭竿起义，只是耶稣没理他。好那我们要吃主的肉，他所说的是什么？是我们要领受耶稣为人舍了肉身所成为的赎罪祭，这成就了救赎的条件，就是耶稣我们付了救赎的代价。但是我们也晓得耶稣为我们剥开自己，我们今天要剥饼，对不对？这就代表主的身。那 这就是说我们要吃主的肉，是我们要领受天上的粮。因为耶稣也是在这一段话试图要告诉他的门徒他是天上的粮。那耶稣基督以他的生活，在这世上的生活，以他所说的话，以他的行动来成为真道，来喂养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所获得的拯救是生命永恒的拯救。好，我们要领受主的救赎，你要真正被救赎，你要领受主的道。那我们在今生神给我们什么应许？神成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要喝主的血，这预表赦罪之恩，血也预表生命。所以喝主的血是我们领受神的赦罪之恩，而后我们要宣告期待，我们要与主的性情有份。我们领受赦罪之恩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追求基督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只领受了主的赦罪之恩，没有追求基督的生命，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完全，没有完全。那最后 OK 好，那这个应该对我们弟兄姐妹不是问题啦，但是还是讲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跟随耶稣不是要追求地上的顺利成功，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会不会跟那些门徒一样，就是转去跟从别的？那但是我们教会，我们也要传递平衡的道。就如果上帝给你这样的呼召，让你在世上能够要有影响力，要有影响力确实是需要有一些的资源。那我们就要成为好神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发生。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负那个背那个重担，觉得一定要因为我的发生就造成什么结果，因为按着启示录而言，这个世界是会不断的奔向灭亡，这是不可逆的。但我们要不要发生？要发生，因为会有听我们的人。这样可以明白吗？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要什么改变这个世代或者是怎么样。当然其实我认为一个世代的改变，许多人都要去归结说是因为某某复兴运动，因为某某复兴运动，其实我不一定是这样认为。 但是这些复兴运动有没有它的必要性？有没有影响了很多的人？有，非常的美好。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就是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该要发声要勇敢发声，该做见证要勇敢做见证。会有许多人反对我们，但是会有听我们的人，对吧？我们常常说，我们如果所做的事情能够真正帮助到一个人，这件事情就值得了。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按照这个想法去，按照该有的勇敢去做这些事。比方说，你真的对1000个人讲，然后里面有900个人在骂你，99个人不理你，有一个人得救，你要不要做？有没有说啊？这其实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很理想跟我们的实际当中是有距离的。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就是当然不是把理想降低了哈，是让我们能够与我们所宣告的自己一致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是因为想太多，想太多，当然你做也要有智慧啦哈。当然其实这个事情它是经过一个很复杂的机制，这个我们后面再谈啊。好，那再来就是耶稣问彼得问题，你爱我，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我们晓得彼得刚刚经历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挫折，因为彼得一直都以为就算所有的人都背弃耶稣，他一定会是最后一个站在耶稣身边的人，这是他的自信，而他的自信要被神狠狠的拆毁，而后上帝给他的呼召才会真正的临到。啊，那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自信，我觉得嗯，这些年轻人太不敬虔了，这个 blah blah blah， 反正我心里面很多 OS。 但是当我经历一些事情，我的这个自信被神彻底的击毁之后，击碎之后，神的呼召才重新的临到我啊。所以上帝对人的恩慈跟怜悯 是极重极深的。在那个时刻，其实彼得已经自己放弃自己了，他想说我这辈子就这样吧，那个之前什么远大的梦想随着耶稣的逝去已经碎了，随着他自己的3次的背叛，他也没有脸再去提起这些事，他也不再不可能再以这个大弟子自居了。但最后彼得是不是大弟子？还是啊。啊，其实很感动人的就是到后来使徒行传，当彼得起来讲话的时候，其他的使徒就与他一同站立。这件事情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对比他们还在争论谁是谁为大，这中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能不能够面对耶稣问彼得的问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哪些？你现在想到的就是那些。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爱耶稣真正的意涵是爱真理，爱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爱真理爱基督的生命胜过我们在这世上的得失？那我们要能够爱这些超过一切，其实不爱这爱神超过这一切，我们才能够领受神所赋予的牧养群羊的使命。好，那最后就是耶稣问，还不认识我吗？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生命里面真正的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相信并且明白基督的生命就是父神荣耀的生命，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就是活在父神的荣耀里，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有永恒的荣耀的这个盼望跟确据。那我们跟随神一段时间的人，我们其实有时候要反问一下自己，我们还不认识主吗？神会做什么？他会怎么做？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给我们这些环境，我们碰到环境却依然惧怕，就要问自己，我们还不认识神吗？还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吗？还不知道他是怎样的神吗？好，那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如果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正确的，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虽然要孩子要有感恩的心，但孩子每天喂他有早餐吃，就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感谢，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早餐的时候，哦，妈妈，你对我真的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哦，可能午餐的时候，哇，真的是太感谢神了。其实不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认识那位爱我们的神，那么有好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但是我们去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成为流通的管道。有环境有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上帝必然预备好我所需要的一切，让我能够学习了生命的功课，按着他的旨意安然的度过。好，我在这个我其实很少做梦啊，或者很少做我记得的梦，但有一段时间我一天到晚就常常在梦那个地震，但那个地震呢都是就是震一震之后，哎，东西都没有掉下来，就震的时候很恐怖，震完之后发现事情都好好的，然后我那段时间之后生命就开始被上帝修理了，就开始地震。那感谢神，神也按着他的恩典，震完之后发现，哎，我还真的没有失去些什么，没有掉下来什么。好，所以耶稣问门徒的七个问题，也是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耶稣会问门徒的问题，重不重要？重要。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这七个问题，能够领受神美好的恩福。那今天我们也要擘饼啊。那每一次擘饼就是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爱，成为我们的救赎。那我们今天也在信息当中跟大家